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5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东盟领导人星期六4月24号就解决缅甸危机问题与缅甸军政府领导人达成共识，但缅甸军方并未就停止屠杀平民抗议人士的要求做出明确的回应。马来西亚总理毛尤丁在东盟成员国领导人会议之后对记者说，这个在我们预料之外，缅甸军方最高领导人敏昂莱出席了这次的会议的。印度尼西亚、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文莱的政府负责人以及老挝、泰国和菲律宾的外长亦都出席了本次会议。毛尤丁说，我们试图不去过多地指责敏昂莱那一方，因为我们不在乎是谁造成危机，我们只是强调说暴力必须停止，对他来说是另一方造成这些问题，但他同意暴力必须停止。东盟轮值主席国敏莱亦都发表了一份声明，的东盟就缅甸问题达成五点的共识，亦即停止暴力，各方进行建设性对话，由东盟特使促进对话，接受援助并接受东盟特使访问缅甸。声明并未有提到释放政治犯。中国第一家庭成员个人信息泄露案二审结果在星期五公布，中国一间法院宣布这件案件的主犯牛腾宇一审作出的14年有期徒刑维持不变，其他23名涉案人员的有罪判决亦都维持原判。有报道说，这个裁决是在被告、律师和家人都不在场的情况之下宣布的。2019年5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和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的个人信息在海外公开，公开信息包括他们的照片、名字、住址、生日、身份证和手机号码等。中国公安部立即成立专案组，将这件案件当作一件大案组织侦破。由于暴露习家信息的人都在海外，茂名网络警察就拘捕了分享海外网站连接的大陆网站恶俗维基的成员。2020年12月，涉案人员以扰乱公共秩序和滥用个人信息的罪名被判有罪，牛腾宇被判14年有期徒刑，其余23个人的刑期从一年到四年不等。印尼海军星期六4月24号宣布发现了一些属于失踪的南加拉402号潜艇上面的东西，讲明这艘潜艇发生沉船，而且舰体已经裂开，潜艇上面的53名人员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印尼国民军总司令哈迪特贾扬托表示，在南加拉号潜艇星期三失去联络地点巴里岛附近发现的浮油和碎片显示潜艇已经沉入海底，之前印尼方面一直认为这艘船只是失去联络。印尼海军参谋长尤多马哥洛在巴厘岛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如果发生了爆炸就会有碎片，船体下沉300米到400米或者500米就会发生爆炸，声纳可以监测到爆炸的声音。一艘潜艇失踪的原因目前仲不清楚的，海军方面之前认为电路故障有可能造成潜艇没办法启动应急措施浮出水面。马哥洛说，在过去两日搜救人员发现了一个鱼雷矫直机和碎片，和一个据讲潜望镜所使用的油樽和祈祷使用的箭子碎片。印度新冠病毒感染数量继续走高，印度星期六报告说星期五的感染人数再创新高，达到346,800宗病例，同时很多医院挤满病人，氧气急缺，纷纷告急。印度目前正处于大流行病的第二轮的危急时期，首都新德里每四分钟就有一个人死于新冠病毒。印度政府动用军用飞机和火车从好远的外地向首都调集氧气，电视画面显示运送氧气的货车抵达新德里巴特拉医院的情况。这间医院之前向政府发出呼救，说它存放氧气只够260名病人使用90分钟。德里首席部长阿文德基里阿尔在星期五的一次会议上向莫迪总理发出呼救， 救。他说请帮助我们找到氧气，否则这里就会发生一场悲剧。印度其他地方已经陷入危机的状态，一些医院发出公共通知说医用氧气已经断供。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海上军力擂台越筑越高，台湾获得美国和日本等盟友鼎力支持。我们亦会报道拜登总统将会在地球日高峰会议上直接去谈论有关气候变化的问题。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第一宗记者查册报道721事件被法庭定罪罚款，香港记协就指今日是传媒黑暗的一日。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电台外判编导蔡玉玲在去年制作721元朗白衣人袭击市民事件一周年的电视特辑，透过车牌查册去寻找事发时怀疑运送木棍等武器的汽车车主，被香港警方控告查册的时候作出两项虚假陈述，在星期四被裁定两项罪名成立，判罚款大约$775，成为首宗记者因为查册作调查报道被定罪的案件。蔡玉玲回应判决时形容结果令人伤心以及难受，他依然坚信查册无罪，新闻自由无罪，他需要考虑是否提出上诉。香港地协等七大传媒工会就表示今日是传媒黑暗的一日，并且质疑香港基本法已经无法保障新闻自由。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2019年7月21号晚，反送中运动白热化期间，大批着住白衫怀疑有乡士和黑社会背景的人手持木棍、铁枝、藤条等的攻击性武器，在元朗西铁站一带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引起各界广泛关注。香港电台新闻专题节目《铿锵集》外判编导蔡玉玲，去年五六月期间制作721事件一周年电视特辑，名为《721谁主真相》。佢两度透过车牌查册寻找事发嘅时候，怀疑运送木棍等武器嘅汽车车主。俾观众了解事发嘅时候更多细节。节目播出之后，引起社会极大回响。蔡玉玲去年11月3号被警方上门拘捕，指控他透过车牌查册的方式取得2019年721事件现场车辆的车主资料，警方怀疑他不正当使用资料，控告他两项为取得道路交通条例下的证明书明知而作出虚假陈述，成为首位因为查册作出新闻报道而被拘捕的记者。案件3月24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正式开审，由裁判官徐以薇处理。蔡玉玲开庭的时候对两项控罪清晰表示不认罪，亦都选择不自辩。经过当日的审讯之后，法官星期四即是4月22号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作出裁决。法官表示，蔡玉玲申请车牌查册的时候选择其他交通运输事项为理由取得车牌查册资料，包括车主的姓名、身份证号码和地址等敏感的个人资料，而他将相关的资料用作采访和报道，并不是与交通及运输有关的用途。法官认为他所作出的陈述属于虚假陈述，裁定蔡玉玲两项罪名成立，合共被判罚款$6,000，即是折合大约$775。蔡玉玲成为首位香港记者因为查册作出调查报道而被定罪。他闻判的时候在法庭激动流泪，有女律师上前拥抱安慰。 香港記者協會、港台工會等數十名新聞工作者和市民在法庭外高呼口號聲援蔡玉玲。蔡玉玲步出法庭的时候，大批支持者拍掌声援。她会见记者回应判决的时候再度流泪，她形容判决令人伤心难受，她坚信查察无罪，新闻自由无罪。
今天的判决是令人难受的，是伤心的。因为今次法庭裁决的不是我一个人，是整个行业，是香港的所有记者。今天法庭的裁判竟然是判我们过去一路行之有效去查找真相的工具是有罪。那这个个人对我来讲是我是很不认同。今天法庭可以判决我负上刑责，但我堅信查察無罪，新聞自由無罪。
蔡玉玲表示，她不知道今次的判決對新聞界有什麼影響，她希望業界能夠一起找到方法，繼續信守價值，履行記者的天職，不要輕易放棄。
我不知道今次的判決有了這個案例，究竟對未來新聞界有什麼影響。但我衷心希望業界我們可以一起找到方法，繼續去順守我們的價值，繼續履行我們的天職，我們不要就這樣放棄。
蔡玉玲又表示，她不認同裁判官的判詞，認為今次的案例是不按比例地限制新聞自由，也沒有平衡新聞自由和公眾知情權。她又表示，條例上根本沒有指出相關的字眼，對業界帶來非常壞的負面影響。
根據今天裁判官的判詞，我的理解是，其實即是他認為即使日後新聞界去就住一些就算是明顯跟交通及運輸有關的事宜，舉個例來說，可能是有一宗交通意外的車主不顧而去，即使新聞業界好像過去這樣去進行車牌查冊，由於記者本身不是當事人，事件跟自身無關，有那些這樣的情況呢，應該都會根據今天的判決呢，就會是日後都會是違反虛假陳述這個罪行。我認為這個判決是毫不合理，同埋係不按比例地限制咗新聞自由，亦都冇喺新聞自由同公眾利益、公眾知情權之間作出平衡。咁遑論其實條例本身就冇與自身相關有關嘅字眼，所以今日裁判法院就住我呢個案例作出咁嘅判決，我會認為係對業界帶嚟非常壞嘅影響。
对于是不是提出上诉，蔡玉玲表示需要时间和律师商讨，她都要考虑自己将来的去向，但是强调不会影响她在新闻工作上的价值观，她都不认为自己有罪。蔡玉玲亦都语带哽咽地表示，过去两年之内，她以铿锵集编导的身份制作《721垂主真相》等专题报道，是她的骄傲，她引以为荣。蔡玉玲又说，她将来不一定要做香港电台的记者。
我想做记者，但其实我不一定要做香港电台的记者，不一定要做铿锵集的记者。我觉得其实跟所有新聞從業員一樣，可能眼前的平台會一個一個面對打壓，或者一個一個被消息，或者面對不同的困難。但我覺得只要大家繼續想做下去，都仍然是有空間。所以我想這個是我會繼續嘗試在這個新聞行業繼續努力。我希望這個會是大家見到我對今次判決的最好、最積極的回應。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代表七大传媒工会宣读宣言，回应今日的裁决表示，警方拘捕蔡玉玲是错误的决定，律政司正式检控是一错再错，法院裁定罪名成立是错上加错，他形容今日是传媒黑暗的一日。
法院今日裁定记者罪名成立是错上加错，记者查察无罪但被判有罪，进行正常采访工作被判违法，是狠狠地摧毁了香港仅余的新闻自由。我们感到心情极为沉重，悲愤莫名，痛心疾首。今日的香港记者因为履行职能让涉及公众利益的资料曝光，竟然要负上刑责，是新闻界黑暗的一日。
杨建兴表示，基本法列明香港居民享有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今次的裁决令人质疑基本法已经无法保障新闻自由。他强调记者查册并不是出于私利，何罪之有，
是香港蒙羞的一日。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清楚白纸黑字列明，香港居民享有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又有何保障呢？而家七二一事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争议，警方备受批评，甚至有警黑勾结的说法，传媒工作者追求真相、查察求证、报道，希望披露更多的资料，真相才能大白，公众才可以做一个公正的评论。记者求真并不是出于私利，而是出于公众利益，何罪之有。
杨建兴又表示，在聆讯的过程当中，港府的律师只是强调要重视私隐，以打击起底为名，不谈新闻自由，不谈传媒监察，不谈社会透明度，不谈公众知情权。他认为客观上是协助有权有势的人掩盖事实，不符合公众利益。杨建兴表示，历史会记住这一日。
历史会记住这一日，亦都必須要記住呢一日。記者查測、追尋一啲事件嘅來龍去脈，有助釐清七二一事件邊個人應該負上咩嘅責任，係彰顯咗傳媒第四權嘅監察功能。政府將記者送上犯人欄，法院定咗記者有罪，嚴重衝擊咗第四權。新闻自由丧钟响起。
杨建兴又表示，法院完全没有考虑传媒的采访是不是符合公众利益，亦都没有考虑监察的功能，完全不符合基本法的保障。他并且批评法庭只是狭窄地演绎法例的字眼。他反问法庭，记者日后怎样可以作出调查报道？他认为裁决可能会增加传媒查册的法律风险。他又担忧警方事后会再作调查，甚至起诉过往曾经查册的传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星期四是地球日，拜登总统邀请了40名世界领袖参加了一个关于气候变化的虚拟高峰会议。在特朗普总统退出联合国巴黎气候协议之后，美国在这方面的国际地位并不稳定。活动人士就希望拜登可以扭转局势，但要做到并非易事。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巴拉窝纳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说，我们将要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就在今日，在上任的第一日，拜登总统的目标是要令大家知道气候变化将会是他施政议程的首要之务。拜登的地球日峰会有意向世界领导人展示特朗普政府漠视问题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世界资源研究所气候政策专家 大卫·亚斯科系咁样讲噶。
It'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U.S. to come back onto the scene, to show that it's taking climate change seriously.
呢个系美国重新登场，表明对气候变化认真看待嘅机会。面临嘅风险正在升高，随住更多嘅山火、更严重嘅干旱同埋更强烈嘅风暴，显示出气候变化嘅后果变得越嚟越明显。2015年的聯合國巴黎氣候協定的目的在於遏止全球變暖，但專家說這個在巴黎設定的目標漸行漸遠。科學家聯盟的氣候政策主任雷切爾·阿利圖斯是這樣說。
We're at grave risk right now. We're seeing temperatures continuing to climb. We're seeing emissions continuing to climb, going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from where they need to.And that's why so many are calling this a make or break decade.
佢話：我哋正在處於嚴重嘅危機之中，我哋目睹氣温節節上升，排放繼續增加，呢個同需要發展嘅方向背道而馳。而呢個就係點解咁多人將呢十年稱作成敗關鍵嘅十年嘅原因。幾十年嚟，全球排放量保持穩定上升嘅趨勢，當前嘅政策繼續落去。更加是雪上加霜，但亞斯科說要避免氣候變化最嚴重的衝擊，要在2030年之前排放必須減少將近一半。世界資源研究所氣候政策專家大衛·亞斯科繼續說，
If you don't start bending that curve now, the trajectory that one would have to be on following 2030,
如果你而家唔開始壓止增長嘅趨勢，咁樣大眾喺2030年後所企圖達到嘅進程將會好難實現。積極嘅活動人士呼籲拜登宣布美國到2030年減少排放50%。白宮表示喺峰會之前將會宣布目標。拜登睇到咗應對氣候變化機會。好似係建造太陽能同埋風能，以及電動汽車充電站，呢啲都係無法輸送到海外嘅工作。呢個係佢嘅$230,000,000基礎設施計劃嘅基石。拜登繼續話
：The American Jobs Plan will lead to a transformational progress in an effort to tackle climate change with American jobs and American ingenuity。
佢話：美國就業計劃將會帶嚟變革性嘅進步。要通過美國人的就業和美國的創造力來到應對氣候變化，但這個計劃必須得到國會通過，而共和黨人堅決反對。共和黨籍國會參議員約翰·圖恩解釋說，
It is a massive expansion of the government, financed on the backs of the American taxpayers with taxes that will hurt the economy and cost us jobs.
他說這個是政府利用美國納稅人進行的大規模擴張所徵收的稅金會傷害經濟並造成就業損失。目前還不清楚美國是否會按照拜登的要求去削減，一來就會削弱了美國在全球的地位。尼斯卡寧中心氣候政策主任約瑟夫·馬庫特解釋說，
Until we can sort out those politics,it's going to be tough for us to claim this leadership mantle internationally on the top line numbers.
他說除非我們能夠搞清楚哪些政治因素要在國際上釐清新舊任領導人之間一些最重要的問題將會很困難。同時外界關注的其他主要污染國家，包括世界最大的污染國中國和污染增長最快的印度，他們將在11月聯合國在格拉斯哥舉行的一個主要會議之前宣布他們的氣候計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拉哥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最近中国在台湾海域频频军演，导致台海紧张局势加剧，并且直接牵动了美日同盟和中国的海上军力擂台。美日两国明显意识到中共对台湾的威胁日益增高，在外交和防卫上对台海安全都有划时代的积极动作。在这个时候，最核心的台湾无论民间或官方就竟然是未见任何强烈的反应。专家就指出，频繁的军演仍然是另有目的，而台湾因为美日同盟扩大战线的支持，反而对本身的安全信心倍增。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令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防卫省日前宣布，发现中国辽宁号航母及其他的五艘军舰在宫古岛海域活动，通过国际水域向南航行。之后日本派出了驱逐舰，包括一架 P-1 海上巡逻机以及一架 P-3C 反潜舰巡逻机监视中国的动向。与此同时，美军航空母舰罗斯福号打击群亦都从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这是罗斯福号2021年第三次进入该个海域。4月12号，辽宁号和美国罗斯福号反向错身自过，之后一直停留在沙马尔东300公里不动。同日中国派出了25架的空机是侵扰台湾西南空域，以此无疑协同作战攻击美军航空母舰。从去年开始，中共对台军事侵扰的频率就持续升高。据台湾国防部统计，至2020年1月至12月底，中共军机和军舰持续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都是双双破系千次，其中超过380架次共机是侵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越过台海中线的次数更加创下了30年以来最高的数目。相较于过去，中共机舰扰台不单止频率提高，而在架次及强度亦都大幅度上升。中国辽宁号航母在4月初逐渐接近台湾海域，美日纷纷派出驱逐舰监视它的动向，中共亦都不甘示弱，派出25架空机是侵扰台湾西南空域。新华社消息说，辽宁号航行台湾周边海域是年度例行演习，目的是包括检验军事成效以及是提高维护国家主权。前台湾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院长余中基将军对美国之音表示，其实中国航母及战机的数量以及战力目前不及美国，所以辽宁号非常之刻意避开同美军对峙。美国亦都了解到这一点，所以驱逐舰马斯廷号以及是马孔号在台湾东部都是避开同辽宁号是正面冲突。这样双方航母进出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余中基认为，包括这一次的辽宁号和罗斯福号双方的演习在内，美中最近在台海附近的军事活动主要是在这里抢夺国际媒体版面的话语权。
那中国方面，它事实上也是要对全世界啊做一个宣示，就是说，
余中基表示，中国方面要对全世界宣示，中国的海军已经从近岸走入南水海军，亦就是佢具有远洋的巡弋以及战斗的能力。佢想系藉呢一次嘅好好咁对所谓嘅大外宣、大内宣作出宣扬中共嘅海军军力。美国嘅罗斯福号响呢个时间点系进入南中国海区域。美军亦都了解中国刻意响呢个阶段利用国际媒体系聚焦响辽宁号航母战斗群巡弋进入南中国海，做一个大嘅外宣。如果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进入，自然亦都会吸引到国际媒体相关的注意以及报道。余中基认为，美中双方是在台湾海域附近进行了有关国际媒体版面的较劲，而非真正有意义的开打。特别是中国威吓台海的主要目的并非试图挑起战争，而是对外展示军力，对内带动舆情。而美国发布他们驱逐舰马斯廷号舰长翘住腿在菲律宾海域笃定监视辽宁舰活动的照片，是对认知作战的一个成功的反制。
表示就是说，美方在对辽宁舰的掌握上面充分的暴露出，
余表示，这个表示美方在对辽宁舰的掌握上面充分暴露出辽宁号航母战斗群的经验不足或者是防御的漏洞，让马斯廷号能够靠这么近，亦就是说辽宁号航母战斗群的战力事实上是非常之薄弱。这张照片占尽国际媒体的版面，台湾媒体连续头条报道，论证节目亦都连日讨论美军面对中共航母的气定神闲。辽宁号在宫古海域的活动亦都引起了日本的紧张，日方是派出了驱逐舰对中国航母进行信息收集以及监视。从3月份美日二加二会谈到刚刚闭幕的美日峰会的共同声明当中，明确地记入台海的和平稳定，明显是美日同盟对中国近来在台海军事威胁的共同表态。对于中国持续以机舰侵扰尖阁诸岛海域，日本已经是倍感威胁。 積極同美國合作，協防台海，已成為日本響維持印太地區和平同安全繁榮嘅任務。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學院講師宋文迪響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就係咁話。宋文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由美日峰会的联合声明当中可以提到，日本已经充分展现身为国际领袖的自信和决心，不单止将在东中国海争议问题上面采取更加主动的姿态，亦都强调他们在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的重视程度。由日本国内民调显示，近七成的日本民众在台湾受到军事攻击时候认同日本出动军队保卫台湾。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的安全对日本来讲是生死攸关，究其原因首先是台湾位于中东到日本的重要海上通道，这个亦都是中日战争后日本提出让中国割让台湾的原因。其次，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重要地理位置，可以从日本经台湾到菲律宾，如果中国攻下台湾，亦就可以自由地进入太平洋，日本南方就会受到极大的威胁。太田文雄表示，一旦中国入侵台湾，不单止是对台湾的攻击，还是需要控制它周边的区域，将会从离台湾大约是200英里的石垣岛和宫古岛进入海域，这样日本对西南列岛西端的主权将会受到侵犯。根据日本宪法的规定，国家主权受到攻击的时候，自卫队是可以依法动员反击。太田文雄认为，美国是保障台海安全的领导者，中共若然是武力侵台，亦都必然攻击美军在台湾附近的军事基地。
问题是飞行基地的
太田文雄表示，问题是美军在台湾附近的军事基地只是有两个，就是加守立以及是蒲天间。中国在台湾附近的军事基地就高达39个，如果中国武力侵台，很可能会攻击位于冲绳县的加守立以及是蒲天间基地，这个就是对日本的领土构成侵犯，自卫队就必然出动，日本的积极防卫显然就是给予了台湾打了一支的强心针。对于这次辽宁号的演习，中国海军新闻发言人高寿成4月5号放话，今后中国海军仍将会按计划常态组织类似的演训活动，长年被类似言语威吓的台湾社会理应倍感压力惶恐不安，但是这个时候却未见太过强烈的反应。
It's primarily a issue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s over time.
解释话，主要是边际效益的递减。从1996年台湾首届总统直选前开始，每当有总统选举或者重大事件，共军就是在海峡举行大型的军事演习。自2016年以来，更加是有军机举行晓台巡航演习，而且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数十年来，到台湾每年都是被形容成为存亡于旦夕之间，战争随时要爆发，久而久之边际效应就自然会递减。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恐吓武力犯台已经是数十年的老把戏，威慑力大不如前。部分学者亦都预计，中国为了2022年举办北京冬季奥运会，而习近平亦都将会面临任期延续的重头戏，因此不会侵略台湾。宋文迪认为，这次虽然不无影响，却是非常之充分解释，因为这些原因都未妨碍战狼外交的进击。事实上，台湾社会对于军演的冷感主要是归功于国际上的支持，其中又是以美日为首，加上澳大利亚、印度还有欧洲的凝聚力的强化。他强调，中美关系恶化，台湾的战略地位就更加显得重要，美国对台湾安全保障的可信度亦都相对提高，所以当中国频繁扰台，台湾人对于美国对台支持的力度反而更有信心。
Another factor is that US has been showing ever greater capacity to
宋文迪表示，美国正在展示近年少见的拉帮结伙能力，而暗藏抗中意图的四方安全对话亦正在是渐渐走向全球化的过程，在他们四个发起国的基础上面逐渐扩大。近来英国提出申请加盟，德国以及日本签署了情报合作协议，法国亦都刚刚在孟加拉国参加相当于四方加一的法美澳日印 五國聯合海軍演習。中美關係不佳，台海兩岸對立，即是以美國為首的盟友的區域延伸，連接性以及凝聚力就會提升，台灣對自身安全就更加越具信心。美國駐澳大利亞代理大使高德曼在澳大利亞各大學當中是表明美國對台灣的支持，在被問到台灣在印太地區的重要性以及澳大利亞在印太衝突當中的角色的時候，他強調美方將會同盟友澳大利亞等等一同運作，除了軍事合作之外，還要進行戰略規劃，台灣顯然是重要的一部分。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在4月14日透過視訊出席印度瑞辛納對話的時候，重申美國對台灣的政策，並且強調美國會協助台灣自我防衛，改善台灣的軍事力量。美國印太司令部亦都致力於促進與台灣軍隊的聯合相互操作性訓練準備以及專業性的發展。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的2020年中共年報分析說，從結果來看，中共2020年對台軍示威下對台灣長期的國防制度、軍購以及實質同盟上面反而起到正面的效果，這段的威嚇促使到台灣內部重新思考國防的重要性，檢討服役以及是防禦制度，亦都引起了相關專業對國軍作戰的討論以及民眾的支持。美國對台軍售攻擊性武器更加理所當然，而因地緣而在海空防衛上面與台灣有緊密關聯的印太地區，又以美日同盟為首，結合紛紛加入的歐洲強國，形成了演習大串列，獲得國際實質性支持的台灣面對共軍侵擾松容不備，北京軍事恐嚇的初衷恐怕是適得其反。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向寧台北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致力於倡導新聞自由的無國界記者組織在星期二發表2021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中國排在117名，亦即是倒數第四，台灣名列亞洲第二，排在第43位，而香港就名列第80位。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譯林在華盛頓的報導。
在這份報告覆蓋的180個國家當中，北歐是新聞自由度最高的國家，挪威連續第五年排名第一，芬蘭、瑞典、丹麥緊隨其後。而新聞自由度墊底的國家除了中國，還有土庫曼斯坦、北韓和阿納特利亞。這份報告表示，在囊括180個國家當中，73個國家的新聞業完全被限制或者嚴重限制，在59個國家部分受到限制，兩者涵蓋了報告覆蓋的國家的73%。新聞是對抗假消息最好的疫苗。無國界記者秘書長德洛亞在一份聲明中說，但很不幸的是，新聞經常被政治、經濟、科技甚至是文化原因所左右。他強調，新聞是對抗假消息、確保民眾了解各種實情之後進行公開辯論的最好的途徑。新聞自由指數衡量的是記者獲取信息和進行新聞工作中遇到的樽頸。無國界記者美洲分部總裁安娜納爾森對美國之音說，很多國家的政府利用新冠疫情來阻礙傳媒工作者獲取信息。他說，顯然新冠病毒本身就對傳媒自由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個包括了一些國家利用新冠疫情來限制記者與受訪者會面，了解實情真實的情況。納爾森說，另一方面我們都看到了對新冠疫情本身疫苗有效性以及涉及這次疫情的假消息蔓延。無國界記者的報告指出，這種情況在亞洲、中東和歐洲尤為明顯。報告還指出，公眾對記者的信任度有所下降。在對28個國家當中的調查中，59%的人表示記者通過傳播假新聞而估計去誤導公眾。中國在這次報告中位列177，與2020年持平。報告指出，在新冠疫情出現之後，中國當局進一步收緊了對於新聞和信息傳播的控制， 七名記者因為報導新冠疫情被關押，超過450名網民因為傳播疫情假消息而被逮捕。在新冠病毒從中國傳播到全世界的同時，言論審查這個病毒也在蔓延中。我們看到中國的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使用了多重的工具來控制中國互聯網用戶能夠得到的信息。納爾森對美國之音說，報告指出中國當局成功建立了一個新的模式，利用新科技和網絡警察來監控資訊，在網絡上對人民進行審查，並且在社交媒體進行宣傳。中國的各型媒體和私人媒體都收到了中國共產黨前所未有的控制，當局還向外國記者的工作制度做了很多的困難。同時北京試圖推廣中國影響力下的新媒體秩序來輸出它的高壓模式。至此到目前，中國仍然是世界關押記者人數最多的國家，超過了120名記者入獄，他們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今年香港也被列在第80位，於去年持平。無國界記者組織說，中國政府在2020年通過國家安全法，使得北京當局能夠更大程度地去干預香港，而顛覆國家罪成為了香港記者本職工作的重要威脅。報告特別提到了《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因他的民主理念而遭到逮捕，香港公共廣播機構香港電台正受到政府全面的恐嚇來限制他的編輯自主，同時包括眾新聞、立場新聞、端傳媒、香港自由新聞和香港獨立媒體網等一些私營網絡傳媒正在積極抗擊這種壓制，外界對這些傳媒的支持度和他們的受眾亦都不斷擴大緊。無國界記者東亞辦事處的代表艾偉昂對德國之聲說，香港在2002年的排名是第18位，現在是80位。他預計如果香港情況不斷惡化，他的排名將會不斷地下降。香港新聞自由狀況不斷惡化，不單止對香港居民來說是一件壞事，對中國人來說也是一件壞事，因為每當香港的自由度降低，中國人期望的自由度就會自動降低。他解釋說，這份報告還特別點名亞太地區的除了中國和香港之外的其他10個國家，他們都利用了新冠疫情來控制資訊的自由流通。泰國、菲律賓和柬埔寨在2020年通過高壓法律來壓制任何批評政府的聲音。報告點名馬來西亞，它的排名直降18位，去到第119位，是這次跌幅最大的國家。馬來西亞新政府在2020年通過反假新聞法，使到當局能夠鎮壓不同聲音，而只是承認官方的版本。另一方面，緬甸的排名下降一位至140位。報告指出，昂山素姬領導的民選政府在2020年以打擊新冠為藉口封鎖了221個網站，同時軍方阻撓記者報導該國的種族衝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譯林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悼念已故母亲的长篇文章被中国的互联网平台禁止转发分享，引发了关注。温家宝的文章被限制的原因，据称只是因为文章里面提到的四个字就是公平正义。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陆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温家宝的文章3月26日到4月6日分四次在澳门导报上连载，中国的凤凰网等的新闻门户网站都转载了这篇文章，不过这篇文章在中国的互联网平台上已经被屏蔽。4月17日，微信公众号学人 Scholar 是转载了这篇文章，文章随后被禁止转发或者分享到朋友圈。微信提示这个文章违反微信公众平台运营的规范。温家宝的文章从中国的抗战开始写起，写着谈到他的父亲作为小知识分子在1950年代到60年代受到的磨难，然后讲他作为中国总理2009年访问英国的时候在剑桥大学遭到在校生掟鞋的事件。文中写到说，事件之后他的母亲很担心，但他仍然坚持中英友好。温家宝对掟鞋事件的描述被认为同现在的中国战狼外交形成鲜明对比。 温家宝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说，他心目中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那里永远有对人心、人道的和对人的本质的尊重，永远有青春、自由、奋斗的气质，他为此呐喊过、奋斗过，这个是生活当中让他懂得的真理，亦都是妈妈所给予的。多位分析人士指出，温家宝悼念已故母亲的文章之所以被禁，就是因为提到了公平正义这四个字。他们认为在习近平任内，不同声音在中国的生存空间是缩小，而审查的范围扩大。今年是中共建党100周年，执政的共产党不断加强对中国互联网的控制，严禁网民在网络空间讨论历史问题。中共网信办四月初开通热线，用于举报诋毁执政的共产党和他们历史的网上评论，宣称要在中共成立100周年之前打击历史虚无主义者，营造建党百年良好舆论氛围。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北京独立政治分析人士吴强说，这篇文章代表了中共党内另一种的声音，与过去几年压制异议的做法完全不同。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信息学院兼职教授萧强认为，对这样一位高级领导人的审查涉及高层的官员，反映出中共内部对习近平形象受到是即使一些的威胁的固有的焦虑。萧强亦是追踪中国网络审查的网站中国数字时代的创办人兼主编。萧强对金融时报说，中国科技公司雇佣的几千名的内部的审查员经常在没有接到政府直接命令的情况下作出决定，但是温家宝的资历就意味着审查的决定必须是来自中国共产党的高层。他说，正是由于习近平自身对在中国社会当中的权威和形象的不安全感，才导致了这样的审查。BBC 中文网报道说，中国政治学者韦博说，中国前总理温家宝选择在胡耀邦去世纪念日前夕发表这篇文章，从自己苦难的家史谈到希望中国有公平正义，暗含强烈的政治的信号。他认为目前正值中共建党百年纪念，强化权威，为了预计明年召开的20大做准备，温家宝选择这个时间是发表这篇文章，是公开表达对当前执政者的不满。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在推特发文评论说，温家宝的文章其实已经做了自我审查，全篇没有民主法治四个字，即使是文章依然被禁止转发分享，可见大陆的权统治当局对民主法治有几咁恐惧，他们恐惧人民的权利。温家宝被认为持有自由主义观点，他在担任总理期间曾经谈到中国的民主和言论自由。1989年温家宝总理与改革派领袖赵紫阳一起是看望了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当中的亲民主抗议者。 BBC 引用中国资深传媒人钱江的观点认为，温家宝在中共中央常委当中走得最远，他是对政治体制改革诉求表达得最迫切最彻底的人。根据路透社报道，微信和新浪微博的运营商以及中国互联网监管机构没有立即回复记者的置评的要求。根据 BBC 中文网报道，记者星期一早上是致电澳门导报试图询问撰稿的详情，但是电话一直未有接通。温家宝的母亲是名叫杨志云，曾经用名杨秀安，1921年农历11月14号生于天津北郊宜兴埠。他写话，妈妈好强、自立、向上。妈妈是翻学不多，为了稳工，曾经读过师范专科学校培训班，暴记夜校。温家宝回忆话，他母亲30多岁的时候，又要操持家务、管教孩子，又要上课、写作业。1954年，他忍痛离家，同一群年轻人到甘肃支教。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建国史话讲述一个关于美国历史和人民的故事，从探索新大陆到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再到社会政治变迁以及工业和现代科技的兴起。我们要介绍美国独立战争的前因后果，讲述一群农民、商人和律师是怎样拟定美国宪法，以及1787年9月17号宪法大会代表在费城签署宪法的故事。 哋要解释美国宪法点解至今依旧十分重要，成为好多国家建设现代民主嘅样本。我哋要分析美国宪法嘅起草者点解要将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同接受公开公正审判嘅权利写入宪法里边。我哋仲要讨论美国独立战争嘅缘由。当时美国殖民地上嘅英国公民虽然交税，但系喺英国议会里边冇代表席位，纳税无代表嘅状况引起咗公愤。美国独立战争嘅领导人做出重大变动，规定凡系自由人都可以参加公职嘅选举，而且拥有土地并且纳税嘅自由人都有权投票。但系直到20世纪20年代，宪法先至给予妇女投票权。后来的一项修正案又将美国投票的法定年龄从21岁降低到18岁。建国史话并不回避美国历史上负面的事，譬如说是一个宣称人人生而平等、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国家里面，怎会有容忍奴隶的存在呢？建国史话主要讲的是美国人民，譬如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领导独立战争之前是农场主，连任两届总统之后他主动放弃权力又回去做他的农场主。他在1796年的告别演说里面对美国政党政治的危险提出了警告。美国很多开国元勋都是有钱人，受过良好教育，但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总统林肯就并非出生在富有的家庭。他19世纪60年代任职期间，南部的几个州决定脱离出去，差一点造成国家的分裂。我们要回顾林肯是怎样处理这一场内战。我们将在节目之中介绍林肯著名的盖茨堡演说。演说上面一开始就说，87年前我们的父辈在这个大陆上创建了一个新国家，他孕育于自由之中，奉行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林肯写完这篇演说稿之后觉得很伤心，认为写得很失败，但是这篇讲话是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一直传颂到今日。建国史话涉及美国历史的各个方面，其中一个重要领域是社会的变革。例如我们要介绍20世纪20年代所谓喧闹的20年代。那个时候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不必再遵循父母、祖父母保守的传统观念，这个亦是爵士年代。那个年代的变化并不局限于音乐和社会价值观念。喧闹的20年代同时亦是经济巨变的时代，生产效率显著提高，贫富分化亦日益严重。到喧闹的20年代结束前，美国经济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1929年10月，股市崩溃引发了大萧条，现代社会最严重的一次经济灾难。弗兰克林罗斯福竞选总统时承诺要带领美国走出大萧条。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宣誓就职，后来成为美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一位总统。我们要介绍著名的罗斯福新政的内容，以及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的领导作用。不过建国史话不是全部是严肃的话题的，我们要回顾美国文化的历史变迁。今日的新闻不单止是明日的历史，亦会成为建国史话的一部分。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同李华正在一起食午饭，咁李华今日学到两个常用语嘅，分别就系 cup of joe 以及 guilty pleasure。
I am so sleepy. What I need right now, 李华, is a cup of joe.
A cup of joe? 我的确有个朋友叫做 joe， 但系佢点可以帮你提神啊
？No, I don't need your friend Joe. I need a cup of Joe. C-U-P-P-A, J-O-E is a way of saying I need a cup of coffee.
哦，我知啦 ，cupper 系 cup of 嘅缩写，但系我仲系唔明 Joe 点会系咖啡呢
？You wouldn't be alone in that, Lihua. Most Americans don't know why we call coffee Joe.But we have for a long time, and we still say it today.
是啊，只要讲起来方便，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样就可以了。Larry, 你为什么喝得这么快啊？
I stayed up too late watching a movie on television last night. And today, I'm so tired. Having a cup of Joe would really help me get through my workday.
原来是你自己晚头在看电视不够睡。唔怪之得咁攰，要靠 a cup of Joe 里边嘅咖啡因嚟提神啦。
So I'm definitely ordering a cup of Joe with lunch. How about you, Li Hua? Would you like a cup of Joe?
我就唔要 a cup of Joe， 我都唔中意饮咖啡嘅。
If you don't want a cup of Joe, then what are you going to order to drink?
我要杯茶好啦。
I've heard that a cup of tea doesn't have quite as much caffeine as a cup of Joe. Is that true?
是啊，茶里面所含的咖啡因的确是没有咖啡那么多。
Then why would anyone want to drink tea instead of a cup of Joe?
根据我所知，除了咖啡因含量低之外，茶对人体还有其他很多咖啡没有的好处，特别是绿茶。听说绿茶里面的抗氧化物质还可以防癌。
But I still can't live without my cup of Joe.
Larry, 你真系咁中意饮咖啡咩
？I guess you could say that drinking coffee is one of my guilty pleasures.
中意饮咖啡都算犯罪
？A guilty pleasure is something you like to do, but isn't good for you. I'm not guilty of a crime when I drink coffee, but I do know there are better things I could be drinking.
哦，我知啦 ，a guilty pleasure 意思系一种内疚嘅快感。即是说你明知道喝咖啡可能不似得喝茶或者喝水对身体那么好但是还是要喝咖啡
That's right What about you, Li Hua? Do you have any guilty pleasures?
我当然有啦其中之一就是雪糕咯
Ah yes, how could I forget? Eating ice cream is definitely a guilty pleasure for you
我知道雪糕是高糖和高脂肪的食品亦都担心吃得多会肥但是我就控制不住自己了这个不能够算是最坏的 guilty pleasure.
Some people like to drink alcohol or to gamble. These are guilty pleasures you have to really be careful about.
是啊，饮酒和赌钱都会令人上瘾，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 guilty pleasure 不是讲笑的。不过我想，多数的 guilty pleasure 都是无害的啩。
Yes, my mother's guilty pleasure was taking a bubble bath on Sunday afternoons.
哈哈，星期日下午冲个泡泡浴，咁都算系 guilty pleasure?
She felt like she should be taking care of me and my brother and sister, but instead, her guilty pleasure was to enjoy the quiet relaxation of some time alone in the bathtub.
哦，佢内疚系因为觉得应该照顾细佬哥，唔应该自己匿埋嚟享受。Larry, 我哋嘅晏昼饭同你嘅 cup of joe 嚟啦，快啲食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a cup of Joe， 意思咧就系指一杯咖啡；另一个咧就系 guilty pleasure， 意思就系指带有内疚嘅快感。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